印光法师迦言录。印光法师作，圆涛法师译，王勇恭诵。
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迦言录。
道济禅师乃是有大神通的圣人，想使一切人生正信心，所以常常显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饮酒吃肉，是为了掩盖他圣人的德行，目的是使愚痴的人看到他癫狂不规矩的样子，因此就不太相信了，否则他便不能在世间住了。凡是佛菩萨现身，如果示现的是凡夫，就会以道德教化人，绝对不会显现他的神通。如果显示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了，只有表现出癫狂的圣人显示神通也是可以的，并不是说修行的人都应该去饮酒吃肉。世间的善人尚且不饮酒吃肉，何况作为佛弟子还要教化众生，而自己还不能做到依教奉行，那么不但不能令人相信，反而使人退失信心。所以饮酒吃肉不可学。他吃了死的能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连原样的肉都不能吐出，怎么可以学他吃肉呢？他喝了酒能替佛装金，能把无数的大木头从井里运来，你喝了酒连井水都运不出来，怎么可以去学他喝酒呢？济公传有好几种，只有最菩提最好。最近有流通的说有八本，里面大多是后人敷衍之文。最菩提这本书文质兼美，里面所记述的事都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使人不知真相，不是妄学就是妄悔。妄学决定是要下地狱的，妄悔是以凡夫的知见揣度神通圣人，那也是有罪过的。不过比起那些学圣人饮酒吃肉的，罪过要轻多了。我们见到不可思议处，应该心生敬重信任，见到他们饮酒吃肉绝对不要学，这样就会得到利益而不会受到伤害了。只有人才能发扬道的作用，而道是不能自己来帮助人的。世间很乱，是因为众生同分恶业所感，那些邪僻的说法也是这样。世风的变化最初都是从一两个人开始，治乱邪正都是如此，怎么可以不从人力转变处讲，而专等佛菩萨显神通来使世风转变呢？佛菩萨不是不能显示神通使之变化，可无奈众生的业力太重，也是无可奈何呀。好比浓云厚雾，天地间一片迷茫，不见天日，就可以说天上的太阳就没有了吗？而人与天地称为三才，僧与佛法名为三宝。之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修行人彻悟人生真谛，以天地合二为一，弘扬法道之义的原因。你现在一心想抛弃人的努力，而借助佛菩萨天地的力量，这还能说是知道吗？大乱之时，大悲菩萨示现救护，他也只救那些有缘的众生。以乱乃同业，其素因现缘乃别业， 有感菩萨之别业，则蒙菩萨加倍救护，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菩萨逆顺方便救护众生之事，不是死执之见的人就能够知道的。现在为你举个例子就可以明白，不要说是菩萨，就是真正的愿家也可以作为我们入道成佛的开始。佛以八苦为师，成无上道，所以苦是成佛的根本。佛又让他的弟子们一开始就修不净观，观之久久就可以断惑正真，成阿罗汉，这样不净又成了清净的根本。北俱泸州的人们生活没有一点苦，所以不能入道。南阎浮提众生苦事很多，所以能够入佛道了脱生死，不计其数。假如世间没有了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人们就会安逸享乐中醉生梦死，谁还肯发出世之心以求了脱生死呢？只为用强兵聚高位做种种苦恼众生事者，或亦有大悲示现者于。这个道理只能和通人说，不可和无知无识的人讲。如果是通人，就算他是真的恶魔，也可以得到大的利益。无知无识的人如果听了这个道理，不但不知道发心去修行，反而会去毁谤佛法。这就好比小孩子不肯吃药，把药涂在乳房上，他不想吃也要吃。你想做通人，大力宣扬这个道理，那么对别人的危害大于利益，还是闭口不要妄说了。佛菩萨的境界哪里是凡夫所能明白的呢？如今的各种外道，没有不用秘传引诱无知的人加入他们的宗教的。当人发愿加入时必须发誓，以后如果反对他，就会得到什么什么样的恶报。其实这多数都是骗人的，可是因为发誓的缘故，即使有人知道他是邪法，也不敢有一点违背或者说明。外道秘传发誓的方法，对于人的迷惑和控制太厉害了。我佛没有秘传的教法，一个人听法，佛这么说，万人一齐听法，佛也这么说。关上门，堵上窗户，外面再派上人巡逻，只许一个人入内，而且小声说话，不能让外面听到。这么做怎么会有光明正大的事呢？希望诸位都能够明白其中的害处，所以简略的为大家说说。如果有在暗地里口传心授的秘诀，那就是邪魔外道，不是佛法。稽坛所说大多属于灵鬼依托当事人的智识而作。如果说世间道理，那么说对的还是比较多，如果说佛法，就不是他自己所知道的了，就妄造谣言。伏击多数是灵鬼假冒仙佛神圣，能力比较下劣的鬼或许没有这种神通力，而那些能力比较优秀的灵和鬼则能知道人的心念，所以能借助人的聪明智识去降谈书写问对。纪晓岚说，鸡多灵鬼假托。我曾和兄长坦然伏击，我能作诗而不能书写，我伏的时候则鸡文诗词敏捷，但书法潦草。我的兄长伏则诗词庸长，但是书法遒劲。当问到古人及他们事情的奥秘诀窍之事，姬仙就会说时代太久远而想不起来了，所以我就知道临坛的绝对不是佛菩萨。然而这种灵鬼只能借助人们当下的心念与八十田中有而现在知见中没有的，或者这种毅力不是自己多能知道的， 便不能回答人们了。这种灵鬼离夜尽晴空的塔心通实在是有天渊之别，但其气氛相似，我又恐怕你被鸡叫所迷，所以不得不引用他人的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近来上海鸡坛大开，他所开示的改过从善、小轮回、小因果等，都是对世道人心大有好处。至于说天、说佛法，那简直是在胡说了。我们身为佛弟子，不可排斥这种方法，因为它有劝人行善的一面，但也不可附会赞同这种方法，因为他所说的佛法都是臆想杜撰出来的，怕他有毁坏佛法、贻误众生的罪过。佛法只教人止恶修善、明心见性、断惑正真、了生脱死。一部《大藏经》绝对没有一个字教人运气炼丹、求成仙升天、长生不老的。民国初年，有一位魔子柳华阳写了一本《慧命经》，尽用佛经祖师之语来证明炼丹之法，拉完正法而作邪法，以邪法傍正法。没有则法眼的人看到他说的邪法，就认为那是真实的，永远失掉正见，所说的、所修的都是破坏佛法，而自己悠然傲慢自得，说我有幸得遇真诚，得闻正法。所谓的认贼为子、主杀作犯、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这不是悲哀吗？炼丹运气这个法不是没有利益，但只可以延年益寿，最高的好处是能够成仙升天，这尚且不是老子的真传，何况是佛法正道呢？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说，吾有大患，唯吾有身。如果能领会这些话，就不会被他所迷惑，兼带能够熟读安世全书、居士传、三教平心论、诗事击鼓略等书，那么明镜当台，美丑自然分出，红炉验炼金子，是真是伪立刻判定。我以为世道本源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墨汁流派确实有了很大的差别。佛教教人最初先修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知道身受心法都是虚幻、苦、空、无常、无我、不净之后，真如妙性自然就会显现出来。道教曰原初正传，也不是为了炼丹、求长生，后世反依道教修行的，也都以此为正宗。佛教博大精深，无所不包，不但是有关身心性命方面的事讲得非常详细，即使是小到世间的真理，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丝毫的善事也不曾遗漏，唯独对于炼丹运气等，绝对没有一个字提到过，而且深深的以此为戒。两者，一个是使人明白身心都是虚幻的，一个是使人认为身心都是真实的。这儿的心是指随缘生灭的心，不是本有的真心。炼丹这种方法不是没有利益，只可延年益寿，最高境界就是使人成仙升天。如果说到了生脱死，那就是在说梦话了。念佛这件事 应当随个人的方便量力而行，出声、默念、大声、小声都是可以的，怎么能一直大声念而使自己伤气受病呢？然而你的大病虽然由伤气而引起，实在是无量劫以来的业力显现的，因为你精进念佛的缘故，才转厚报为现报，转重报为轻报。这一场病不知道消了多少结束三途恶道的罪过呢。佛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佛的恩情是难以报答的，你应当心中非常的庆幸，而且非常的惭愧，生大敬信，用净土一法，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还要教化他人，使家中眷属与一切有缘人同生西方，如此就可不辜负这场病以及佛菩萨为你现身了。学佛必须专心于自己，要了生脱死，然而也要随分随力以做功德。如果是有大力量的人才能彻底放下，彻底提起，中下之人因为无所作为，已经养成了懒惰懈怠的毛病，他自立尚不认真，立人更是置之度外，这就流入了羊猪一根汗毛也不肯拔的弊端，所以必须二法相辅相成，但要专注于自立一边。二林所说的话也不要误会，误会则得罪二林不小。二林的意思是要专注于自立，非并随分随力叫人修习净土法门全废也。利人这事，只有大菩萨才能担当得起，菩萨以下谁敢说这样的大话？中下之人随分随力做利人的事，这样才符合修行自立的方法。因为修行法门有六度万行的缘故，自己还未曾度脱，利人就仍然属于自立，但不可专在外边事迹上做。真心办道的人哪里还有时间去料理其他的事情呢？但是如果暂时还没有斩断万缘通身放下，也不妨代培心地，以从事挽救世道人心之事。念佛虽然贵在至诚清洁，然而病人是做不到的，他只要心存至诚，默念或出声念，功德是一样的。因为佛无比慈悲，如同父母在儿女生病痛苦的时候，就不会用平常的礼仪来责怪孩子，反而会为孩子抚摸身体，清洗污秽。如果儿女病好之后，还让父母像他生病时那样来照顾和伺候自己，那就要被雷打的。人生世间，居心不论闲愚，都要恭敬，不可傲慢。行事则要亲贤远愚，取优去劣。如是则可免向染之弊及挂物之牵。天下事都有固定的道理，却没有固定的方法。若不以情势而为定夺，如指死方子以辩证，那么死的人就多了，而活着的就少了。只要情与理相合，法与事相契，那就是正确的。天下万事都有一定的道理，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遵守这个道理，采用适宜的方法。理与权相契，法与道相符，事情就能成功。佛法因人而异，万万不能执着通途法门的教理，宣说与众生的根基相违背的教法，从而断送众生当生就能够了脱生死的殊胜利益。应该就个人不同的根器而选择不同的修持法门。火葬这种方法，唐宋佛法极盛的时候，在家人大多采用，然而也应该按照风俗葬埋，恐执逆者妄生议论。其实 还是烧掉容易泯灭，过七七日烧更妥当。埋葬的方法时间久了会尸骨暴露，守丧三年不做礼乐本来就是应该遵守的。前清时文官必须丁忧，武官不丁忧，因为军事方面的事不能够有丝毫的放松，所以不做规定。今则废伦废孝纷纷而起，守制之期尚足挂齿乎？我们还是应当依照古人的礼节斟酌行事，不可完全改变，也不必过于拘泥。联社刚刚成立，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矩，女人想入社是断断不可以的，千万不要效仿其他地方散漫没有约束，以致依法财力各种弊害都产生出来了，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现在的世道人心已经沉沦到了极点，再加上国家的费用空乏，税负比以前重了几倍，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天灾人祸不断。在这种时候，想要弘扬法道，只可普遍与来的人，指明学佛的重要意义。对于做父亲的，就给他讲慈爱；对于儿子，就讲孝道。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为学佛打下好的基础，由此再加上心怀至诚恭敬，能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自然就达到了人的境界。明白因果，希望脱离轮回之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纵然天资再高，也应当依此而行。有余力时，不妨研究一些经论，使他在自己的家中随分修持，则不需广建屋宇，背立人员，彼此往来，旷职废日。这确实是现在弘扬佛法将计就计最上一招也。想求往生，就要放下这个世间，放下过分的狂妄心。如同菩萨在生死中度脱众生，这必须自己是菩萨才做得到。如果自己还是凡夫，便想担任此事，不但不能度人，而且不能自度。世间多少善知识都有这个毛病，还说这是菩提心。要知道，这颗心如果先求往生则有益，如果不求往生，那么是菩萨是可以的，否则就危害不浅。过分的狂妄心是真修行者的一大障碍，这不能不知道。处在现在的乱世，正应当提倡因果报应以及净土法门，才能收到真实的利益。那些好高骛远的人，唯恐一提倡便会降低他的名声和社会地位，所以宁可不让别人会，也绝不肯降低门风。试问他在调养生命这些外物的时候，能拘泥于一种方法而不求变通吗？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喝水，饿了吃饭，他在一天当中尚且知道生活要合于时宜，为什么在弘法方面他的智慧反而不如养生了呢？难道他真的是为了利益别人吗？创立联社必须清净相洁，主人必须恭敬至诚，不可傲慢对人，也不可流露出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的神色。凡是来的人都要温和恭敬谦逊地对待，在还没有开始念佛和念佛完毕后，都不要谈论家常事。 如果有要谈的要义可以谈，否则就各自回家。年纪太轻的只可以在自己家里念，如果常来路近的可以，路远的怕有意外发生，一定要谨慎。这不过是为地方做以提倡而已，还是要在家里专心念佛。学佛的人要先从知因果、慎独方面入手，如果能做到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的事，那么邪念自会消除，怎么还会有不如法的地方呢？如果有，要果断地断掉它，才是真实修行。否则啊，学与行分离，知见越高，行为越差。这是当今学佛的人自称通家的贴骨大疮。如果能以不犯两次同样的错误为目标，就会学到一分，便会得到一分真实的利益。中国的贫弱是由于不依礼义，如果依了礼义，怎么会贫弱呢？试问贫弱的原因哪一条不是因为贪赃受贿使外人得利呢？你没有认清病的根源，就说药不见效，这又怎么能说是聪明呢？外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国小，不同心协力就不能自立。中国人则各怀一心，纵有同心者，外人以贿赂引诱他，他马上就会随着贿赂所转，不但不顾国与民，连自身都不顾了，还说这是奉行礼义的过失，这怎么可以呢？以前林则徐抵抗外来侵略就是证明，以后大大小小的事，哪一件不是中国代为周旋而令成乎？中国人多半皆属王八字，所以才使外国如此强大，中国如此贫弱。假使中国人都能够守礼义，那么外国无义的货物将无处可销，中国一年当中就可以保全几千亿的金钱了。中国人的下作真是到了极点了。孟子说，有德行、智慧、谋略、见识的人，常常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患难之中，只有那些孤臣和孽子，他们持有警惧不安的心理，考虑忧患很深远，所以通达事理。你虽然读书阅世，却不知道读书阅世之道，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今之计，应当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以及改恶修善、信愿往生，这才是挽回劫运、救国救民最重要的。至于谈玄说妙，都在其次。然而想要救世，如果不自己亲自去做，是没有实际效果的。由自身推及家庭，由家庭推及乡邑，由乡邑推及到国家，此风果然能够畅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否则就是做梦也难实现呀。近来人做大事者，多少年率以利益学外为事，在他们眼中，尧舜周公孔子都不值得效法。不得志的时候则是狂妄耿化之民，得志后就成了误国害民之事，所以才使得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国运危急，民不聊生。所贵的是学佛的人要对治习气，改过迁善。如果没事的时候尽管学佛，有事的时候便把学佛置之度外，那么学佛就成了空名，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利益。